我们就来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62篇1-2节5-8节。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知动摇。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知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在于神，我坚固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于神。众民啊，你们要常常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黄牧师。
好，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很快我们就进入6月份，再多几天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要一起前往马六甲这个生活营。我想很多人期待这个生活营像是一个非常安息的营会，所以你发觉我们整个的生活营的安排其实有很多空档的时间啊，都是刻意安排的不是他们懒得做工还是怎么样，就让你们多一点时间，可能跟家人，就跟弟兄姐妹，平时在教会也很忙碌，各忙各的服事不然就是崇拜后喝杯咖啡很快就走了就回家了，所以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小组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不是很熟悉的也好，也包括我们这次我们特别感恩，就是有好多的好几位的我们的家人，甚至没信主的家人也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生活营。本来就是生活营，就是跟家人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生活在一起，所以希望我们这次的营会上帝能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营会里面得享安息，也在灵里面饱饱的得着。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安息的心。我想在这个新加坡的新闻的报道里面，这个 Today Online 这个是线上的一个报章，就告诉我们说新加坡人的压力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大概 87% 的就是这些新加坡人 87% 的都感觉到他们的压力是很高的。所以你看看，你就是说10个人里面差不多有9个就是都感觉到在生活，在新加坡生活压力很高。你转看你左边跟右边的，看他脸上压力的样子，因为10个里面有9个是这个样子。假如隔壁那个不是的话，看到他哇，这是很从容、很安详的话，这样这个是其中1/10的那18%的人。然后呢，在当中呢，有16%的人表示他们的压力是在他们已经无法控制、不能自我管理了。这个压力大的个地步，就是被这个压力推着走、推着走、推着走。有没有说你在生活上感觉上，你的生活好像是被一些东西无形的一个力量推着你前往？不管是工作、服侍、家庭、煮菜、买菜、洗衣服，什么推着你走，时间到就做这回事，是不是这样？然后在2024年9月去年的9月这个心理卫生学院新加坡的心理卫生就是 IMH， 他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年轻人在抑郁、焦虑、压力中，每3个青年人里面就有一名心理健康状况非常差的 very poor mental health state， 3位里面就有一位。假如今天我们的年轻人 YA 加上我们的年轻人有80位，第三堂崇拜大概有80位的话，就说1/3当中大概是有大概50位大概50位以上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在无法在管理他们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以你发觉在近年来新加坡一直在鼓吹 mental health 连 pastor 我们都需要管理我们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因为确实在众多的压力之上，生活的步伐越来越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我们若不谨慎，我们也会陷在其中。好，所以为什么人会感觉到很多的不安、很多的焦虑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很想寻求这样的一个安息，却得不着呢？其中有几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第一样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不安，我们人心里面的不安是借着什么来的？第一就是忧虑。忧虑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未来，未来我的方向怎么样，未来我的生活怎么样，我年老了退休了要做什么，对吗？年轻的讲，以后我能不能，我能有没有人要我，我嫁得出去吗，还怎么样？财务，哇，现在什么东西物价高涨，物质业 ABTO 越来越贵，我以后有能力买吗？财务各方面很担心。然后人际关系，现在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对吗？所以要聚在一起，你想聚别人也不一定有时间陪你一起喝茶喝咖啡，对吗？所以你发觉在各方面这些东西都占据了，而且消耗了我们许多的心思。然后第二样呢是什么呢？就是忙碌。我们知道新加坡人在城市生活就是非常的忙碌。然后这个忙碌呢是什么呢？我们 over commitment， 所谓的过分的承诺，我答应你这个答应你那个，答应别人，答应老板，答应家人，答应孩子带他去 zoo， 最终忙到来没有时间带他去了，对吗？这些很多的承诺，过度的承诺，因为你以为你可以 manage， 可是后来你发觉你的时间根本是不够用。或者是无休止的这些代办书 endless to do list，老婆要你做这个，厨房坏了要修理了，那这个东西教会这个东西要做了，营会要负责了，等一下哇，你的老小学同学要聚会啦，等一下这个有丧礼了，哇，你很多 endless to do list 你需要去处理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也很多时候也耗尽了我们许多的精力，也是我们非常的疲惫。第三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步伐很快的，既然 很自然而然的人就会比较，不管你在公司上你会比较，啊，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住在哪里了，我就常说我们比较就是比较，一般是比较我们没有的东西别人有的东西，就说哇，你看一下，哇，突然间教会有一个姐妹拿一个 LV 包包进来，你想，诶，她是做什么工的，怎么她有 LV 包包，我做了30年还是买一个新加坡品牌而已，还是怎么样，会比较。然后呢你会想过越来越好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在这个整个要过越好越优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都付不起的一个代价。或者直到我们感觉到什么没有达到别人的标准，好像我们的价值就在别人的评价，我们的价值就在老板对我的打分， 我的工资，我住的这些，房屋是什么类型的房屋，比较。然后第四呢内疚与悔恨，就是过去，假如你过了一大半的人生，你发觉总是在过去里面你会回想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一直困扰着，因为那个结已经解不开了，你感觉已经解不开了，已经过去了，那个人也不懂做，你以前做过事情你不能再回去讲，哦，我这样重新做一个决定，已经不能了。所以说这些内疚一直在侵蚀着我们的心灵，也掠夺了我们的平安。第一样忧虑是为着以后的，最后的内疚是以前的，中间那一段就是现在的，现在很忙，现在跟人家比较。所以在这种种里面你发现人就处于一个很不安的一个状态里面，最终呢我们发现这个人是什么，我们会感觉非常的疲惫。新加坡人的标志就是累，对吗？我记得有个牧师他离开新加坡 在这个 Perth，澳洲，的 Perth 那边牧会，然后就是新加坡人嘛，他移民到澳洲去，然后既然在新加坡这边也牧会这么多年，所以很多的牧师朋友，就有时候，哎，我来探访你，他讲，我家很大，你来我家住，他就去，他们这牧师们去他家住，他就在接待这些牧者，接待这些新加坡人的时候，他发现一样事情，于是他就分享说，他发觉新加坡人来到 Perth，来到我这个地方，哇，他们，花很多时间睡觉，花很多时间睡觉，真的花很多时间睡觉，他讲他们真的很累，他感觉到真的是很累。所以他其中可能移民的一个理由也是因为他真的很累在新加坡，然后发觉很迷茫，在种种里面你一直追也追不上过去的，过去的你也不能把它完纠正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个人很迷茫，然后在前面的道路也不懂得前面到底是如何的话，你会觉得心里面突然间好像茫然一片。然后呢就在这个时间你会觉得你的心里面很空荡荡的，非常的空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的心是得不到安息的。我们也知道其实渴望 安息是个很普遍性人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安息。可是世界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世界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没问题，你就去放放假吧，放空自己，搞一些娱乐，搞一些嗜好。那通常这些都是蛮昂贵的，就是你要花钱的。你要怎么休息？ OK， 你上用一个 course， 一个 yoga course 还是什么 course， 哇，300块几百块，不然就 pick up 一个嗜好，你 join 一个 gym club 还是什么都好，不然出国旅行。你发现出国旅行，你是越去越远还是越去越近？从圣多沙到乌明岛，然后就到你家附近的公园，有没有这样的？没有的。你从 JB 到泰国，到中国，到欧洲，到加拿大，不够。有没有北极圈的团呢？我想参加呢，所以我们就跑往阿拉斯加去了。我们越跑越远了，不会越跑越近了。你发觉，哎，这些假期贵不贵啊？肯定是贵的。所以感觉上好像我要付很多的钱，是很贵，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付得起的，对吗？所以发觉其实这样的一个休息，这样的一个安息的方法，经常是跟你的地位、你的经济的问题是交织在一起。没有钱人有钱去吗？没有，没有钱你就没有机会去，你根本付不起那个费用。好像感觉上这个东西也变成了一种你的地位、你的经济的一种的标志，交织在一起。所以没有钱的人就没得安息，没得休息吗？所以这样你发觉，就算是这样，你走遍了大江南北，环游世界了，你还是来回到睡在你那张床上，你就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发觉，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世界100个国家我都走遍了，哪里都有我的足迹，那又怎么样呢？你发觉其中，最后你发觉最终的承诺还是空的。可是圣经给我们这个的安息是指什么呢？所以这个安息是真正的超越身体的静止，不是一个 physical cessation， 不是这个我不动，我躺在床上睡觉，不是这样，而是一种什么内心深处的平静状态 rest。 当耶稣说 rest 的时候，那个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睡觉，不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一个内心的一种平静，一种安稳。换句话说，在希伯来文的这个 shalom 这个字，我们才讲平安平安 shalom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shalom 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和平之君耶稣的关系找到的完整和和谐， the wholeness and the completeness in Christ。 所以你发现世界所给我们的答案，在忙乱当中，他你要怎么得安息，就是给你去享受一下，抽离一下，脱离一下现实的生活，住到6-6 star hotel， 什么都不必做，早餐可以送进你的房间来。你在家你试试看，叫你老婆把早餐送进你的房间看，谁敢做的举手？没有啊 ，OK， 很好，你送进，你帮老婆预备早餐差不多。好，我们再看，所以你发现在这个整个的里面比较的话，一个属世的平安跟属灵的平安有一些本质上很大的差异。一个是源自于处境的外在的，所以为什么要去旅行？旅行使你脱开你的这些烦恼的事情，烦恼的人际关系，突然间去到一个很美的国家，哇，这个很秀美的这个一个地方，让你去那个地方享受美食，在那边住 OK啊，有人服侍你，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处境啊，让你好像感到着。可是，在主里面，在上帝的平安呢，是什么？源自于神，是源自于神。然后你发觉这样的一个属世的平安是很肤浅的。那两个礼拜你很享受，回来一大堆衣服要洗啊，回来哇一大堆的，去到 office 哇，他们没有帮你做东西啊，留着等你回来做啊，你就觉得哇很惨啊，又要加班加班加班，然后 end up 又变成很累。那本来去那边很怎么回来又更加的累，然后呢你发觉在主里面是一种内在的安宁，然后呢世上给我们的是非常暂时的，你能去多少个 holiday， 你有钱除非你辞职不干，不然你的 annual leave 也不，老板也不允许你这么长放长假去。然后呢可是在主里面的这个安息是可以持续可以持久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属世的平安，你要得到这个平安，你要掌控一切，在你的掌控之中。你没有钱，没有权，你怎么去掌控？没有。 所以为什么讲很多时候跟你的地位跟你的经济有关系，就感觉有钱人就可以得到，可以去 holiday 可以享受，哎，没钱人怎么办？可是呢，我们发觉在主里面是基于上帝的恩典， It's a gift， 恩典就是个礼物，所以安息是上帝给予他子民的一份礼物。然后这份结果呢是永远不足的，你去了一个 holiday， 你会接下来想去另外一个 holiday， 对吗？你买了三房式，有谁一买五房式，然后 downgrade 到四房式，再 downgrade 到三房式，到 downgrade 到一房一厅了，有没有？我好像没看过这样的人，很少，都是从小变大，对吗？从小变大，从便宜的越买越贵的，是不是这样？一般都是这样，不能满足哈，所以发觉结果是不能满足，而呢，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是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得着修复的。所以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这个奥古斯丁哈，那个神学家他说，因为上帝为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是不安宁的，直到他们在他里面安息啊，很熟悉的一段话，也告诉我们正是。所以当人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到处去寻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证明奥古斯丁所讲的是真实的。我们到处去找，不管是在娱乐啦，在我们各自的嗜好各方面，你看这个传道书，所罗门所想的，转就是哦，我不想找上帝，我去找这些东西。哇，我的宫中的妃女多少 ？OK， 我的嫔妃有多少？啊，我要吃喝玩乐，我想什么就有什么，我要做什么就什么，因为我是王。最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是所罗门王所说。当他经历的这些人生所谓我们认为我们所追求最好的、最富裕的东西、最享受的东西的时候，最终得到的还是一个空。就因为上帝为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是不安宁的，直到他们在他里面的安息。所以感谢主，上帝有应许给我们，因为神应许我们安息。神应许我们安息在几方面我们看得到，第一是上帝设计的安息， God's original design， 就是在上帝在创造这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的形态的时候，上帝在第七天的时候就歇了他自己的工作，他讲哦，他就不做工了，做了六天，第七天就不做工，所以就为人类的生存设定了一个蓝图。所以希望我们也会想想，上帝，其实上帝需要休息吗？另外一首诗篇告诉我们说，那什么，那守望，那保护耶和华的是从来不打盹的，也不睡觉的，这干嘛要休息呢？人才需要休息吗？所以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为人类设定了这样的一个蓝图。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诫命里面，十诫里面，你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六日。你六日你要给耕种，你要做你当做的，只是七日你要守为圣日。就像今天我们放下手上的工作，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的来到主里面，我们一起的来享受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要纪念安息日，这是在十诫里面是他们需要守的。然后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基督的应验，基督曾经说什么呢？他说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立的，对吗？而创造的，安息日却是为人所立定的。所以安息日是为了人，而且他就是安息日的主， He's the Lord of the Sabbath。所以要讲什么呢？所以耶稣将安息日从单纯的一个休息日，他们以为说哦，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医人，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今天是安息日，他们明天回来，明天再回来找你，今天不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太过守旧了，其实真正的安息不是一天不做工躺在床上看 Netflix， 这个不叫安息日。安息日是持续的来信靠上帝，因为他就是那安息日的主， The Lord of the Sabbath。 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专心倚靠你的，你必保守他一切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得享这个平安，我们唯一就是专心的来倚靠我们的神。耶稣也亲口的向他的门徒，向所有的人来说，他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 安息。所以耶稣的邀请是非常的明显的，耶稣的安息的邀请是什么？第一，我们要来到上帝那边，到我这里来，不要到其他地方去，不要去找其他的神，不要去找其他的娱乐，不要去找其他的方法，只有一条方法，只有一个方法，一条路，就是你要到我这里来。而且这句话是什么呢？是向所有劳苦和担重担的人发出的邀请，不只是向基督徒。你不信主之前，可能你听过上帝的这句话，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们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是向众人所发出的。然后第二样告诉我们什么呢？要负我的轭，负我的轭。这里讲的什么呢？就是说用我们那沉重的担子来换取他容易的轭。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是容易的。所以把你那个很重的担子，上帝说你给我，我给你这个轻很容易的轭给你来担。然后第三呢，上帝应许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必得安息，必得享安息。所以这里讲到什么？从里到外那个灵魂的更新，是超过人能理解或者能了解的平安。在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赐的平安，甚至是出乎我们能理解的。可是那个平安就是在你的心中，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觉，哎，为什么你心里面没有不会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别人在那边吵，哎，你很清醒的，你很知道应该要做什么，哎，这是一种平安。而且事情发生，你可以祷告过后，你就一觉睡到天亮，感谢赞美主，你可以得享上帝的安息。圣经很多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另外呢说，你们当把，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上帝是顾念我们的。上帝顾念我们吗？哦，上帝只顾念那些需要的人。我跟你讲，包括服侍者，上帝都顾念。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六章30-32节，耶稣派这个门徒们出去传福音，哇，给他们权柄医治赶鬼各方面，哇，他们很开心，哇，做得很起劲。回来，那使徒回来聚集在耶稣跟前，把他们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听。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听了这些报告，耶稣没讲，哇， very good very good， 我下一个礼拜再派你去。没有，耶稣对他们说，来，你们自己到旷野去休息一下。连耶稣所差派的工人，耶稣都跟他们说，你们到旷野去休息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的地方人很多，他们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知道他们没有吃饭，耶稣知道他们很累，耶稣说，你们离开这个所谓的需要的人，你们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们到旷野去，因为旷野没有人，你们去休息一下。这是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他要给我们的是那容易的轭。所以如何来培养一颗安息的心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回转。我用回转来代表的整个的概念。回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原本是这样走的，我们现在 U-turn， 我们原本是这样做的，现在我改一个方向 U-turn， 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放下什么呢？我们需要放下好多的东西，你知道，其中呢，我们要放下旧的依恋和恶习。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依恋，假如这个依恋不是出于神的，你发觉特别是在人在物方面的，我们需要把它放下，全然的交托给上帝。第二呢，你要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很多时候我们不得安息，因为我们一直什么东西都要求完美，东西要做到完美尽致，所以你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你自己做得到，你的同工不一定做得到，你的同事不一定做得到，你的孩子不一定做得到。你说你自己也很生气你自己，因为你连自己也做不到。你很生气你自己，因为你的标准你自己都达不到。 所以你把这个怒气也发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要放下完美主义。第二、第三是什么呢？不要做神 ，Don't play God， 不要掌控，不要什么事情都要你掌控在里面，学习放手，让别人去做。很多的成长是在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的，所以孩子会不会犯错？会犯错。你就你给他一个相当强的保护网，永远不会让他受伤害，永远不会有人跟他讲一些不好听的话。这个孩子这心灵是非常脆弱的，他以后也很难成长。在服事当中往往也会这样，对吗？你做了很多，突然间有人讲一句话，你心都冷了一半，我不做了，我在台上唱歌唱歌，突然间哇，我觉得今天我表现得不错，突然下去有一个就喝咖啡的时候听到隔壁的有人讲，哎呦，今天这个代师是这个主领啊，梦怎么选歌啊，我都不会唱的嘞，哎呦，都不能投入了。你听了就很险了，就很险了，对吗？很险了，一样了，是这样。所以怎么样？所以学习 OK， 学习什么呢？骄放下骄傲与自负，然后呢伤害和悔恨。我们不能 control 的东西，嘴巴是长在别人口中的，你能的就是保守你的心，你不能堵住他人的口，可是你能保守你的心。所以不要做神，不要什么东西在掌控你们，你能掌控大概就是你的心，你的回应，你的骄傲与你的自负要放下来。然后呢，你过去的伤害跟悔恨你要交给神，一些东西过去已成过去，就神可以借着他的宝血为你洗净，给你一条新的路走，你不能再回去了。所以你要放下，因为在十字架上上帝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代价。所以我们放下，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敬虔到神的面前。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接受恩典，安息平安是个恩典来的，不是我们努力得着的，不是我们努力得着。今天世上的人告诉你，世界告诉你，你要得着安息，你要很努力的才有安息，赚很多钱去 holiday，不然你要参加这个班，每天打坐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得着安息。你要很努力、很努力进入安息里面。可是，耶稣跟世人所发出的邀约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个恩典来的，是个礼物，是个邀请。好像我请你家来，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一样。您就来我家吃饭啊，就这么简单啊！你就来我家吃饭，你需要带碗、带筷子来吗？啊？需要吗？不要了，不用。需要一辈子半只烧鸭吗？你要加菜可以了，我可是没有这个要求。你来的时候，上帝说：“哎，你把这东西全部放下，把你的重担全部放下，你带一大堆东西，剩下全部放下。现在你要拿起来的是很容易的东西，就做一碗饭，跟一双筷子，尽情的吃吧。容易的，上帝给我们的是容易的，接受这份恩典。很多人我们觉得哇。”我一定要自己靠自己努力来赚得了，才觉得自己这样比较有价值，好像白白得来的东西没有价值。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我刚讲到放下骄傲，很骄傲，连我的安息都要我自己定的，没有接受这份恩典，上帝的平安。所以我们需要什么？认识跟相信这位神。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这是份天赋。刚才讲到连服侍的很忙很忙，上帝都知道他们没吃饭，他们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你们往旷野去休息一阵吧，就说这里我来打理，你们去 holiday， 你们 去走开一下子，休息一下，吃个饭再回来吧，啊，所以认识上帝。第三呢，感恩交托神掌权。假如你要发牢骚，你要 complain， 什么东西都可以 complain， 对吗？你可以 complain家庭，你可以 complain 你的背景，你可以家庭，你可以 complain 政府，你可以 complain 国家，你可以 complain 教会，你可以 complain 坐在你隔壁那个人，你可以 complain hawker center 的 food 不好吃，你可以 complain 为什么物价高涨，你可以 complain 很多，为什么我偏偏住在六楼，他住在十三楼，然后他在每天晒衣服，那个衣服试就拿出来，你很多东西都可以 complain， 什么东西都可以 complain。 可是是否我们应该转念想一想，有什么值得我们感恩的？讲真的，当你开始想的时候，可你数来数去，你写不了多少感恩的事项， complain 的东西一大堆啊。可是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去把你的转念，把思想转念， 专注在你可以感恩的地方的时候，这个 list 会越来越长，而 complain 的 list 会越来越短。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这样做的时候，感恩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你很容易就看到感恩，很容易就说感恩。比如说你下去楼下喝咖啡，我不懂今天是哪一组人负责，你不要去 complain， 哎，为什么泡得这么慢，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为什么他的比较大杯，我的比较小杯，这样什么都可以讲。哎呦，谢谢他们啊，谢谢他们辛苦了啊，为我们泡咖啡，而且这个咖啡特别好喝，所以感谢主。所以感恩跟交托，为着我们有的感恩，然后呢，为着我们不能掌控的东西交托给神。请问孩子是你能掌控的吗？就很多父母在当中，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孩子，请问孩子是父母能掌控的吗？小小的时候你觉得是，越大的时候你越得越不是。所以上帝在告诉我们，其实从起初就不是了，你只是比较迟点顿悟这个道理而已。所以你越早知道就越好，全然交托给神，看上帝怎么带领他。因为孩子可以在你面前办得很好，他在外面是另外一个模样，你也不知道，他不跟你讲你怎么知道？可是上帝知道，上帝管住他，上帝你帮我管他，我看不到的主啊你看得到，你管住他，对吗？所以交托神，然后呢，祷告跟等候。等候就是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安静独处。我们感谢主，过去的五月份看到我们的 YA， 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有两天一夜的在有这个闭静营，安静营。我觉得，哎，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学习怎么样的安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忙碌，对吗？所以有一段安静等候上帝时间，重新的调整自己的步伐，重新的来 reset 你的生命的 priority 的时候，你发现，哎，对你前面的道路你走的就比较轻省。那第三呢，要遵循神的教导，什么是该拿的，什么是不该拿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在你，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别人的责任，你要分得清楚，不然的话你什么含棒都带到你身上，所以你就真的是累坏了。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悔改的路上我们就可以来学习。这有一幅画告诉我们，他说这棵树可以屹立不倒，不是那棵树在那边哇，在那边拼命的跟这个风雨来征战，他不是整天花力气跟风雨来征战，这棵树不会干这回事。这棵树会做的就是把它的根更深的植入在土壤里面，它的根越深的话，它就不怕这些风雨的侵袭。就好像我们的心，假如我们的心好像一个锚抛锚在基督里面，不管我们的生命的风浪有多大，我们还是屹立不倒的。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安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一颗安息的心不是关于拥有无压力的生活，这是很多人向往的，有一天会的，就在天上的时候，居士礼拜的时候完全没有压力，压力都在牧师的身上，因为他讲道，他问你主持丧礼，你没有压力，你就躺在那边享受了，享受每个过来看你一眼，看你一眼啊，每一个人都讲好话，每个人都讲你很好很好很好，你是大好人啊，没有人讲你坏话的，哇，多么没压力，躺在那边没有人敢吵你，对吗？而是关乎我们安稳的住在那位能保守我们生命的上帝里边，这个就是所谓的安息的心。所以我们如何的来得着拥抱上帝赐予我们这个安息呢？这是刚刚讲的上方面，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Come to Jesus， 与主建立的亲密的关系。第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下。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担子还是没有卸下的。担子，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有一个人就在路上走啊，美国很多就是他们 right， 然后呢就有人停下来说，看，因为那个人看得很可怜，哇，这个 traveler 他这么那个背负着这么重的东西，然后他就给他上车。可是他上车的时候，他还是背着那个很重的东西在那边。你说啊，有没有搞错？你都坐上我的车了，你干嘛还要背着这么重的这个袋子呢？你应该把这个袋子放下。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时候，为什么上帝说你要烦恼可当重担的人，你要什么？你要卸下。所以我们来到，我们要得安息的话，我们必须要先卸下。 然后我们可以拿起上帝给我们那容易的轭。所以记得识别并释放你独自承担的重担，不是上帝跟你一起担，是你自己一个人担的要死的，然后就说哇，这个天下人都不做，然后天下人都不懂，只有我懂，哇，你就有一个很英雄的一个心情，哇，这样去，哇，没有人知道我为国牺牲了，这样，我为教会牺牲了，我为上帝牺牲了，没有一个担子，上帝不允许我们一个人来独担一个担子，因为上帝邀请我们与他一起的负他的轭，跟他一起的负他的轭，所以永远是我与上帝来承担，不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然后第三呢，学习每日的安息，学习抽空啊 ，RPG 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读经是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个地方，不用每一次，不需要每一次lunch time 都需要找你的同事去吃饭，不需要的。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独处，哦，他们去吃，或者叫他们打包给你，你可以在你的 office 里面安静，可能那20分钟也好。你需要 carve out， 你需要自己比较 creative 的，比较有创意性的，找出一些的空间可以让你学习安息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学习什么？不断的选择降服。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那关很难过的，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我们认为是这样，可是一定是这样吗？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叫我们说：“你就放下吧。”你就放下了，你就学习降服，也带着感恩的心和信靠的心，然后呢得主的激励。我们很容易灰心丧志，就常常你来到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话语给你激励，上帝话语鼓励了你，上帝的话安慰了你，给你力量，这是在主里面得着鼓励，得着激励。所以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你不知道神，上帝是神，因为你很忙乱。当你愿意驻守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心里面就很清澈，你就看到哇，原来一直来神都跟我说话，我只是没时间去听，也没有留心的去听，所以难怪我心里面没有安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我请弟兄读第一节、第二节。然后下一个 slide 就请姐妹来读，好吗？我们弟兄来，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致动摇。来，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于神，我坚固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于神。众民啊，你们要常常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